抉择二无我第四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二无我的修法。那二无我的修法当中，人我的修法这一部分呢，在前面基本上的讲完了人物的修法，那现在是法无我的修法。法无我的修法当中呢，其中的一部分呢，然后我们也已经讲过其中的那一部分呢，本来这个法什么叫做法呢？昨天我们讲过，法就是除了人物以外的所有的东西，比如说大的从宇宙时间，小的就是这个一个一个粒子一个微尘，这样的所有的这些除了自我以外的所有东西都叫做法。那这个法我们可以分精神物质，还有精神跟物质的运动，是这样的，可以分三种不同的角度去考虑。那这个法的这三个部分当中呢，昨天我们已经讲过物质的这一部分。物质呢，从表面上看我们认为都是很实在的，都是存在的东西，但是呢，这是我们的幻觉。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可以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粗大的这些任何一个物质，从我们的肉眼就是以我们的肉眼去观察的话，我们呢就是看不出它是运动的。在我们的眼里这些都是静止的东西，都是静止的东西，除了一些很粗大的这些运动，就是像河流空中的云等等，还有上电一些东西，我们肉眼也看得出来它是运动的。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就是很多比如说房屋还有这个周边的山等等，这些从我们的眼以我们的肉眼去观察的话这些都是是精致的。但是呢，实际上他们是不是精致的现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不是精致的，都是运动的，都是运动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去观察的话也就看不出来它是运动的。我在我们眼里呢这些都是一个精致的东西。所以可以这么说心经里面呢说，色即是孔，孔即是色。这个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运动即是静止，静止即是运动那运动跟静止两个是矛盾的东西运动怎么是静止，静止怎么可能是运动呢可以这么讲比如说本来这个运动的东西它不可能是静止，静止静止的东西也不可能是它不可能同时是运动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呢比如说从我们一个凡夫的这个感官尤其是我们人的普通的这个肉眼从它的角度去观察的话这物质就是静止，它是静止的。所以我们认为所以我们就是说这前面的桌子它是静止的， 前面的珠子是金制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说显微镜下面啊，我们很清楚的看得到，看得出这个每一个这个分子啊，它都是运动的，电子就是围绕着这个电子核的周围在转动，在运动，它一秒钟一颗，一秒钟的不会停止啊，或者是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千分之一，它都不会停止，它一直都是这样运动的东西，这是物质它的本体，它的本体就是这样，但是它的本体跟我们看到的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精致的物体啊，实际上啊，这个它是一个运动的，实际上在这个电子纤维晶下面呢，它是一个运动的东西。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佛教的五部大论的这个中观里面就讲，这个因缘里面讲啊，因缘里面讲什么呢？我们的感官啊，这个器官啊，感官啊，跟这个外界的这个时间啊，的这两个标准啊，是相对的，因为我们的眼睛啊，我们人类的眼睛是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出来的世界就是一个这样的，这两个是相对的。如果我们的眼睛的结构啊，它不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它不会是这样的。这一点昨天我们也讲了，我们人的眼睛啊，看过去就是我们看到红色的、绿色的等等等等很多不同的颜色，但是另外一个像鱼类的一些这个眼睛啊，或者是有些畜生的这个眼睛，从它的这个眼睛啊，就是以它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的话，那就是不是像我们看到的，它没有这么多的颜色，不仅是颜色，所有都是它这个我们佛教里面的这个叫做净和有净。净是什么呢？净就是外境啊，有净是我们的感官，这两个是相对的，相对的东西。因为我们的有净，或者是有净就是一个佛教里面的俗语，我们就不说有净，我们就是说我们的感官，尤其是这个眼睛，它的结构是这样子的。我们人类的眼睛的结构，因为它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世界，也就是这样的。这个刚刚我们提了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眼睛的结构它不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它也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说明了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的这个世界的真相。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世界的真相，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细微的这个物质的运动产生的一种幻觉，是一个运动，物质运动的一个产物，可以这么说，这个话怎么讲呢？我们林林里面也讲了，科学这自然科学里面也是这样。比如说前几天我们第一堂课里面也讲过了，这个速度快了以后啊，人的眼睛它是前面的东西跟后面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分开它把前后的东西呢看成一个东西，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例子呢，我们前几天别人的影片上的这个照片上的这个那一张一张一张一张的这个图片来说明的话，它就是很有说服力了。实际上 这个实际啊，无论是我们终身也好啊，外面的世界也好，都是我们的相许的，我们的相许。佛教里面呢，这叫做相许啊。相许就是，比如说一部电影的影片啊，比如说它有10公尺长，那10公尺长的话，那它从头到尾，那就是有多少个这个照片啊，这些图片啊，全部都是相互之间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都是每一个一个一张一张的图片，但是这一张胶片啊，从头到尾啊，叫做一部电影的片子，同样的，我们的人的啊，这个无论是今生也好啊，身体都是一刹那一刹那之间的在生灭啊，前面的诞生了灭了，然后就后面的又诞生，然后前后面的诞生了又会毁灭消失，消失了以后呢，第三个又会诞生，第四个第五个都是这样，这样子啊，就是像一个佛珠一样，我们的念珠啊，念珠就叫做念珠，但是呢啊，它实际上都是一粒一粒的，它不是一体的东西，这样子叫做这个相许。那我们的人的这个无论是精神啊，或者是这个肉体，都是这样的相许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啊，我们又没有感觉到，没有感觉到，我们的眼睛能不能看得见？看不见啊。我们再看的话，也是这些东西都看成是这个精致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是不是精致呢？不是精致啊。所以这两个当中呢，就是出了一个，就产生了一种这个出入了啊。看到的是精致，实际上是运动的，同样的啊，就是我刚才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在我们眼里呢啊，就是色法啊，实际上就是空的，实际上就是虚空的，在我们的眼里啊，这些东西都是静止的，实际上不是静止，实际上就是运动的啊。这就是这个，这叫做这个相许。然后所有东西都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说啊，这个是要说明什么呢？这就是说明我们的眼睛啊，它不但是不能看到这个心的本心啊、光明啊、空心啊，不仅是看到这些，不能看到这些，而且它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啊，物质世界的真相啊，它都看不到，所以我们啊看到的都是一个。我刚才讲的，那我们的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物质的一个运动的产物，物质快速的运动，这种情况下就是会产生一种幻觉啊，什么幻觉呢？就是这个山和大地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啊、精神呢、都是一种与物质的快速的运动的一种产生的一种幻觉，就是这样的。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实际上是不存在。这个就是无论是精神或者是物质都是这样的啊。但物质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前几天刚刚讲，今天我们就讲这个精神的这一部分啊。那这样讲的话，我们比较清楚的可以了解啊，这个物质外在的物质世界是。虚幻的东西啊，没有实有的东西，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啊？怎么样去了解我们的心啊？就是也就是精神啊，是怎么样是空心啊？怎么样是不存在的呢？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了解呢？
那精神也是这样子。第一个，从两个方面，我们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思维啊，第一个角度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讲的，我们的精神也是这样子，比如说我生气了，这个一个嗔恨心啊，嗔恨心很生气，生气一分钟的话啊，生气这种念头保持一分钟的话啊，我们认为就是刚才我生气了，就是生气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产生了一种这种 念头，然后就保持了一分钟。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
就是精神的一部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种这个念头。我们认为，但是其实它不是这样子，它也可以啊，比如说一秒钟的话，那我们可以分很多很多啊，可以分这个一秒钟，可以分啊一千、一万啊，或者是百万个啊小的阶段。这样子分下去了以后呢，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相取啊，它我们认为这个第一个念头，第一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和第最后一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我们把它们连接起来啊，连接起来以后呢，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念头，这就是嗔恨心，我们是这么认为。但实际上，我们前几天也讲，这个从啊一秒钟的万分之一的第一个万分之一和最后一个万分之一，这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啊万分之一，这全部连接起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整体，但是我们前几天也讲，所有的就是用整体这两个字来啊可以形容的东西啊，都是没有具体的东西，都是很抽象的东西啊，这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可以存在的，实际上它是不存在的。这前后啊怎么样不存在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啊，这个比如说我这个嗔恨心啊，比如说保持一分钟的话，那就我们可以不需要分得很细，这一分钟就是六十个阶段啊，就是六十秒。那六十秒我这个嗔恨心呢，比如说第三十个阶段前面的都过了，然后后面的还没有诞生，它到了这个第三十秒的时候呢，这就是这个这一部分，它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前面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已经消失了，已经是不存在，然后后面的这些呢，它还没有诞生。所以它也不存在，那唯一的现在存在的是什么呢？存在的就是唯一的一个一秒钟，唯一的一个一秒钟，在这前面的都已经第二十九秒之前，从第一秒钟到第二十九秒钟之前的已经诞生了，但是现在已经消失了，在这个世界上它是不存在，已经消失无影无踪。然后呢，第三十一秒啊到第六十秒啊，这个就是后面它将来会发生的，但是现在它也还没有诞生，它没有诞生，所以它也是不存在啊。那唯一的存在的是什么呢？就是唯一的存在的就是这个第三十秒钟。那第三十秒钟，如果我们在不进行思维啊，不再进行思维的话，那就可以证实这种说法是成立的。但是我们还要往下观察的话，那这个一秒钟啊，它是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东西呢？它又不是啊。一秒钟我们可以分很多很多啊。如果把一秒钟我们再分个一百个啊，把一秒钟就是啊分成一百个啊，乘以啊除以一百个。那其中每一个都是一样的，因为时间啊它是有序的，它不会其中的所有的一个阶段不可能同时诞生的啊，它是前面的过去了以后呢，它才会有后面的才诞生啊。比如说从粗大的角度来说，比如说这个月啊过去了以后才会下个月才会诞生的，这个月跟下个月不可能是同时啊，但是这样子所有东西都是混乱的，不可能。这个微观世界当中也是这样子，它不可能同时存在，所有都是前面的消失了以后呢，然后才后面的才有机会诞生啊。那样子的话，我们刚才说啊，首先把一分钟啊分成六十秒啊， 一秒钟再分成这个100个啊这个小阶段，阶段。那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是这样啊，一秒钟的这个1%啊，它也是有序的诞生啊。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一秒钟的1%的啊，这100个这个阶段当中的第50个，它存在的时候呢，啊，前面的49，第一到第49，它已经诞生了，已经过去了，已经消失了，不存在了。那后面的啊，就是第51到这个100啊，第51到100的这些，时间呢，它还没有将来会诞生，但是现在还没有诞生啊。那现在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唯一的，就是一个一秒钟的1%，现在存在的就是这个，如果这个世界当中啊有一个我的话，那应该是这个一秒钟的1%啊，它是我啊，除了它以外啊，我们是找不到任何东西啊。同样的，一秒钟的1%，我们再分解啊，1000分之1、1000000分之1啊，或者1/1可以这样的分下去的话，那就是这个时间啊，它也是可以的，最后是可以啊，可以分了以后呢，它是不存在的。时间本来我们前几天讲过，时间本来这个时间呢，它本来没有一个实体啊。那一秒钟的这种成恒星的念头啊，我们这样的分解下去了以后呢，最后啊它就会消失了，找不到，它就会失踪的。那个时候失踪什么意思啊？它是不是去什么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它是不是隐藏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它不是，它就是明明在我们手中啊消失了啊。我们这样的观察下去了以后呢，它就是啊消失了。这是一种观察的方法，第一个观察的方法。第二个观察的方法呢，啊，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物质啊，它是很多很多东西组合起来，它可以分成很多很多不同的东西出来啊。同样的，我们的啊这个一个，比如说一个念头啊出来了，一个念头冒出来，一个嗔恨心啊出来的话啊，那我们从比较啊宏观的角度去看的话，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嗔恨心，我们在这个当中呢，还有没有其他的成分啊？我们一般是分的不是很清楚，感觉不到啊。我只感觉到我这个是一个嗔恨心啊，感觉不到其他的。但是实际上啊，我们可以看这个俱舍论啊，就是像俱舍论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我们一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其他的成分，其他成分。比如说啊，我们看一块砖头啊，从表面上看，我们看出来的是什么一块砖头，但是呢，这个里面啊，细节从微观的角度来讲的话，这里面就可以分出很多很多其他的成分啊，一样的，同样的，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样，从表面上看，或者是贪心啊，或者是嗔恨心。但是可以分啊，分下去了以后呢，这个，比如说啊，俱舍论里面讲的五蕴啊，五蕴里面的第一个就是色蕴啊，这个就是今生的，因为它是今生，所以不会有啊。这个色蕴就是一个无体，它是不会有。除了这个以外呢，啊，除了这个色以外啊。香、心啊、手啊、舌啊，这些都是存在的。一个精神，哪怕是一秒钟的精神，它也有这些，它也可以分啊，它也可以分啊。这样子分了以后呢，分解了以后呢，精神也可以分很多种。本来我们以为是一刹那的念头，一秒钟的念头，但是实际上可以分很多啊。这样子分下去了以后呢，这精神啊。也会最终它也会消失的啊。
我们照顾到一个今生啊，在那里找不到，就最后在观察的时候呢，最后就是观察的时候就是会消失的，这个叫做空心啊。这种我们不能因为我们去观察分析的才成为空心，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它也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观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啊，我们人是什么呢？啊，就是人就是物质跟精神，还有他们的运动啊，这三个的一个综合体。那我们刚才观察了五指啊，观察的时候，昨天我们也讲了，这个就是仅仅是从现代科学的观点去观察的话，也可以啊，这个是也可以说得很清楚的。但是精神的这一块啊，这个是科学是没有办法的。那然后就是通过佛教的理论去观察的话，同样的这两个都可以消失了。就最后就不能就找不到啊，那没有精神跟物质这两个部分都不存在的话，那就他们的运动就更不用说了，运动肯定是不存在的。这三个都不存在的话呢，那这个世界上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保留下来，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保留下来，最后就是都变成空心。但是呢啊，说回来的话呢，我们刚才讲色即是空啊，空即是色，空又是色啊，意思就是什么呢啊，不观察的时候它本身就是这样，因为不是我们的这种啊指挥去让它变成空心，不是这样，它本身就是空心。精神跟这两个都是一样，这个我们昨天物质的这一方面呢啊，我们昨天讲的这个把这些粗大的这些物质呢啊，它可以分成这个最小的这个粒子啊，粒子就是变成了这个量啊能量啊，然后能量呢啊，在科学是自然科学是没有办法打破这个能量，他们认为这个能量也是一种物质啊，能量是存在的，就是目前的最后一个最新的观点。但是呢，佛教它不是这样，他认为这个能量啊，也是能量可以说是一个物质当中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啊物质，但是它是不是最细微的这个物质呢？还不是。佛教认为还不是，在这个下面呢还有更细微的物质，这个还不是最细微的物质。更细微的物质是什么呢？比如说六道轮回当中的这个啊，欲界、色界、无色界，色界的这个天人的这身体啊，它也是物质。但是呢它这种物质是更细微的。更细微的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仪器，或者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感官啊，它是没有办法啊抓这个东西，他们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有更细的物质。但是呢再细也好，最后这些物质都是在这个虚空当中啊会消失的啊，最终的吧，那就可以这么说啊，这个所有物质的最终是什么啊，最终的归属是什么啊，就是虚空，一无所有的虚空。现在说的这个啊，现在自然科学里面的整空还不是一无所有啊，但是佛教认为再可以往下分的话，就是一无所有的整空啊。佛教里面也叫做这个大藏经里面有真空这两个字啊，可自然科学里面也有真空这两个字，但是他们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里面的真空就是我前几天讲的这个波利尔相信里面的波零点能啊，零点能就是它没有，就是零点能就是一个很细微很细微的能量存在，所以它还不是完全，还不能说是一无所有的东西。
但是这个大破了以后呢，然后最后就是真正的一无所有，真正的空心在这个后面啊。那所有的物质的归宿就是这个，最后也就是说，所有物质啊，最后它是会消失，它是无欲无尽，这叫做佛教的空心，这个叫做佛教的空心啊，这是无智。好，然后这个精神方面呢，我们怎么样去这个理解呢？刚才我说的这个，通过两种方法，我们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这个精神，也就是跟物质一样的啊。我们把它分解了以后呢，可以是不存在的。它的精神的这个最终的啊归属是什么？精神我们可以把一个一分钟的啊这个念头，然后就是一秒钟分几六十秒钟，然后再分下去，最后就是可以分到没有了，分到没有了。它的真正的这个啊，比如说刚才我们的物质啊，固体的物质离子啊，就是把它分解为能量啊，能量再分解为一无所有的这个空虚空啊，可以这样的。同样的，我们精神啊也可以是这样的啊，但是精神这一块呢，在到了这个精神的领域当中的时候呢，就是。啊，至少啊，这个目前的这个自然科学就没有什么啊权威性，因为还没有这一块就是一个空白，它没有什么很清楚的这个说法啊。那在佛教里面呢，啊，讲的非常清楚，我们把任何一个这个念头啊，可以追踪啊，追踪的时候呢，最后它会消失。它消失的时候，它怎么样消失？它消失在什么样的状态当中呢？啊，这个就是心的这种本来面目啊。禅宗里面讲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个明心啊，禅宗里面也说心的这个本来的面目，它就是在心的本来面目当中你消失啊。这个很有趣的啊。物质和这精神这两个像这它的诞生和它的这个消失的这过程呢非常相似的，非常相似的啊，包括这个从比较粗大的角度来说，包括整个这个宇宙啊，人的这个生老病死的身体啊，甚至是很小的一个粒子，或者是很小的一个一秒钟，或者是一秒钟的万分之一的一个这么短的一个念头啊，它的生灭和它的诞生和它的灭亡啊，它的消失，这种过程是非常相似的，非常相似的，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那它是最后什么样的呢？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很多人对有一个话题，尤其是汉地的，有些比较就喜欢。思维的很多人啊喜欢问一句话啊，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很多人就会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啊，轮回的源头，轮回的源头是什么啊，我们啊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一句话，那这一句话就是只有在密宗里面才有答案啊，玄宗里面呢我们就玄宗的所有的这些经典或者是论点啊，看遍了也不会找到一个非常精确的答案啊。他告诉我们的唯一的答案是什么？他就是说啊，这个轮回它是无始无终啊。如果你问玄宗啊，我们的轮回的源头是什么？他会说，轮回是没有源头。如果问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我们是从无始以来这样子流转下来，这个不会有源头，他是这样说。那密宗里面他怎么讲啊？密宗里面就有很确切的答案啊。我们的这个出发点，或者是我们的这个人第一次，或者是第一个念头的这个。诞生的时候，或者是最后的归宿啊，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如来藏光明当中啊，如来藏光明，这个可以这么说啊，我们的轮回的源头在哪里呢？可以说啊，这个缘在天边，近在眼前，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啊。这个怎么讲呢？缘在天边，就是说我们就是也是就很早很早很早很早，这个就是用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语言，或者是至少我们目前的数学的这没有办法表达的一个这么长的时间这样流传下来，所以我们的这个轮回的源头呢，可以说是这么远啊。但是呢，另外一个就是近在眼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他要这样的。比如说有三个不同的角度去思维。第一个就是我们人呢、死的时候，人死的时候呢他这个身体跟精神，现在目前我们是一个综合体，那他自然的会就是分解，这个时候呢他就自然的会分散。那分散的时候，我们肉体这一块就是我们就看得见的东西，不用说，我们就说这个精神啊。那精神在佛教里面呢，讲八识，八识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然后五个感官的感知就是五识啊。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加第六意识啊。然后在这个是第六，然后第七。也就是我们的执着我执啊，比如说我们经常这个前几天我们讲过，就无意当中啊，经常都我们心里面就会产生了一种我执啊，经常都有离不开的，比如说啊，我要去上班了，我要去挣钱了，我要去打坐呀，我要去念经啊，等等，就是这种啊，它一直都跟我们反复是不会分开的，常有的一种这样的念头。这个是第七，然后第八，我们佛教里面就叫做这个阿赖耶识，就是西方哲学里面讲的这个潜意识，有一点点相似，但不是完全是一样的啊。这个是第八，那这个第八识，这八识是整个这个八个是今生的这个成员，这今生家庭的成员，这八个是。所谓的精神就是这八个不同的这个不同的这个精神啊，不同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是身世组合的一个组成。那他们会有他们诞生的时候，他们也有消失的时候啊。他们怎么消失？人死亡的时候呢？首先眼耳鼻舌身这个是比较初大的，它就会消失啊。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声音，它就慢慢慢会消失消失了以后呢，这个那个时候呢，人虽然看不见，但是思维第六意识的思维是存在的，这个时候思维还是存在的。人这个眼看不见的时候呢，一个病人，比如说我们表面上看他就去世了，但是实际上他不一定。实际上就是虽然心脏的这个跳动它已经停滞了呼吸停滞了，脉搏停滞了但是实际上这个是不是真的完全死了呢？还不一定那他的这个意识，第六意识还可以思维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呢，第六意识它就会慢慢消失它消失的时候呢，它就会消失到这个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这个第六意识跟这个我执，刚才我说的这个我执第七，他们两个同时会消失。消失到什么当中呢？就是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阿赖耶识呢，跟我们的这个无知消失的时候呢，它不是最后不是要消失到这个能量当中吗？能量跟物质的能量跟精神的这个阿赖耶识，这两个是有点点相似，这两个是有点相似，因为阿赖耶识呀，它也是所有的这个念头，好的念头、不好的念头所有的这些感知、理智的基础，因为有了它，所以就是把
这个当中就是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这些念头啊。如果他不在的话呢，这些念头啊，他是不可能，所以不可能产生。所以他是所有各种各样念头的各种各样的精神的那个基础，它是基础。同样的能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形形色色的这个物质，不同颜色的不同形状的、不同波长的等等的这个基础，就是这个能量啊，有点像是这两个。然后再下去的时候呢，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它也会消失的。它消失的时候呢，它消失在什么当中呢？就是它就会消失在新的这种本来的面目当中。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唯一就是生下来的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唯一的生下来的就是这种新的本心啊，光明啊。这个第三转法门当中啊，这个叫做如来藏啊，禅宗里面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明心。明心也是佛心，因为光明的佛心啊，它又是光明又是佛心啊，所以叫做明心。明心，它会在这个当中会消失，这个是相当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呢，它留下来了什么东西？保留了什么东西没有呢？没有啊，在这个实数界的。所有的东西啊，全都消失了。这个时候，连阿赖耶识它都消失了，不存在了。连阿赖耶识都不存在，就是你一个片刻啊，就是也许有几秒钟，也许再更长一点，这个要看个人的修行。在这个阶段当中啊，跟佛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一个凡夫人啊，在这个时候呢，自然而然就会进入到佛的境界当中。佛的境界和完全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呢，因为佛是通过长时间的修行啊，所以他就是进入了这个状态以后，光明的境界以后呢，他永远再也不会出来，所以成佛了，佛再不会轮回。我们普通人虽然是客观的因素啊，就是把人死了以后呢，所有东西分解分散了以后呢。就是这么几秒钟或者是几秒钟更长更短的时间当中，它是可以进入这个境界当中。但是呢，因为我们还不懂得就保持这个状态，所以在这个当中这过了以后呢，我们会立即就会诞生一种这个念头出来。这个念头是我昨天讲的，比如说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空心当中啊，一无所有的空心当中，突然间会发生诞生这个能量根本没有物质心智的这个能量，无所不在的一个这样子的能量当中，立即就是会产生一种它的密度够的时候呢这个足够的时候呢，立即就会产生一个离子，这个我们现在讲。同样的，在我们如来藏光明当中呢，就是立即就会光明当中啊，如来藏的光明当中立即就会产生这个第一个念头。然后第一个念头出来了以后呢，这后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轮回又是一轮这个轮回就开始诞生了一个生命。这样子这个不是一个理论呢，这个是藏密里面呢，它是有修法的有修法的你们肯定很多人也知道有些修大圆满的人呢，他死了以后呢，都说肉体缩小了或者是全部红光了，就是变成红光没有留任何东西，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实际上是真的这样子。当然是修行很好的人才这样子。那为什么呢？他活着的时候就那么长时间当中修行，他没有缩小，又没有缩小，又没有红光。那死的时候为什么？死亡对我们凡夫人来说是一个很恐怖的东西。
但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修密宗的人，就是一个开悟的人来说呢，是一不仅呢不但是不是很恐怖的东西，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是一个很非常好的机会。为什么那么好的机会？为什么是一个机会呢？因为这个时候啊，我们不需要通过任何努力啊，它自然而然就会消失。这所有东西都是这些念头啊，平时我们打坐的时候，一秒钟的我们停不下来啊，那个我们的心的这个波动的幅度那么浮躁，那么波动啊，那么厉害，一秒钟都停不下来。如果能听得下来的话，也就是在阿赖耶识当中就听顿一会儿而已，其他没有了。但这个时候呢，它不是。这个时候就是，这所有的念头啊，就完全融入在这个光明当中。那个时候呢，真正的这个禅宗里面讲的心的本来面目呢，它是露出来了啊。比如说空中啊，没有乌云的时候呢，就蓝天啊。就没有理由看不见啊，那个时候就是蓝天就会出来。同样的道理，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啊不仅是这个初大的这些念头，连阿赖耶识这样子也就消失了。以后呢，然后新的本来面目它就立即就会出来。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也在讲这个自光明和目光明啊，密宗里面讲不是讲自光明和目光明啊。目是什么意思呢？目光明是禅宗的这个本来面目啊，还有如来藏光明的佛心叫做目光明，因为它一直都是存在的，它不是形单身的东西，它一直都存在，所以目光明啊。自光明是什么呢？自光明它以前是不存在，但是我自己去修心，修心我开悟了啊，开悟的这个智慧叫做自光明啊。那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这个自光明和目光明完全啊融入一体啊。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新的本心这个光明它露出来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开悟的人就立即就知道这个就是这个新的本心啊。然后他已进入了这新的本性当中，新的本性当中的是光明的当中，然后就彻底的就是再也不会出来，这就是成佛啊。那这个修行在这个过程当中，譬如说修这个大圆满的人死了以后呢，有修行的人他的身体是不能动的啊，就是把门关起来，也不需要给他念经，什么都不需要，就直上啊。七天，或者是如果是冬天的话，七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啊，不要去动它。它不动的话，它自己就是进入这个状态当中，就是这个修行。那这个时候的修行呢，就已经超过了我们活着时候的多年的修行啊，就是不一样。因为我们活着的时候呢，这些杂念呐，还有很多这些都存在的，所以这个。力量不是很好，效果不是很好啊。在中印的时候呢，它这些都消失了以后呢，没有一个杂念去干扰它啊，全都是非常平静的、非常宁静的啊，光明的。在这个境界当中，它就会修行比较好的、比较成功的人，就是就整个身体全都是红光啊。还没有到达这样的，也就身体缩小了，就经常就会发现这样的情况。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的今天的这些念头它是从这个光明当中就是你突然间从光明当中产生突然间在光明当中消失。现在就是这个念头存在的时候，它也是不是一个实有的东西，它是一个虚幻的东西。这是密宗里面就是这样讲啊。实际上呢，我们修行的时候，无论是禅宗也好，就是那一个先宗的修法，它最后要达到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比如说无知 变成能量，能量就是在变成这个空虚空啊，没有一无所有的虚空。同样的，我们现在的这些粗大的这些念头啊，慢慢慢慢就变成很细微的，最后就是落到这个阿赖耶识上面。阿赖耶识再往下，就是在这个虚空而不是如来藏，如来藏光明当中消失。那如来藏呢，它是永恒的，它没有任何的这个如来藏里面呢，它没有任何的这个精神啊、物质啊、运动啊，都是不存在。如来藏是空性，这个就是说，这两个物质跟这两个物质跟精神这两个的这个诞生啊，它的消失啊，这些都是完全是一样的，很相似的。这个我们每个人也是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把无家先修完以后呢，一定要去修空性的修法。今天我们讲的空性的修法呢，无家先修完以后，大圆满还没有证悟之前，我们可以修啊。修了以后呢，这种修法跟这种修法啊，对这个以后的大圆满的这个证悟是肯定是有这个很大的作用。然后修了大圆满啊，然后就是可以证悟的。如果证悟了的话啊，那就是比较好办啊。证悟的话，我刚才说的就中阴身的时候，我们就如果修行比较好的话啊，修行非常好的呢，他就不需要这个，他就是在还没有到证悟中阴身之间，就是即生成佛，他是可以办到。但是修行没有那么好的，但是也不是很差的这种啊，他就是在这个中阴身当中啊。中阴身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阶段，这是肯定是有的啊。有些人呢，在这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中间呢，没有念头光明自己啊先前出来的这个阶段呢，有些人是比较长啊，有些人比较短啊。这个长和短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人还没有死的时候啊，大足啊，一进入证悟了以后啊，没有证悟之前我们还没有这个谈不上。证悟了以后呢，我们就进入这个证悟的境界，然后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能够保持五分钟的话能够保持五分钟的话，死了以后，这个新的本心它显现的时候，它是会出现它会停留五分钟啊。如果他停留那么长时间的话，那就是来得及啊，他那个时候就来得及这个他知道这个是这个目光明啊，就是这个如来藏光明。然后呢，一认识到这个是目光明的时候呢，认识的这一部分叫做自光明，这两个叫融入一体啊，目自光明结合。然后就在这个当中呢成佛。这些方法，这不是一个理论，这个方法是密宗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的，而且修行比较好的人，他掌握的也很好啊。首先，眼耳鼻舌身啊，他开始消失的时候呢，也有很多这个在身体上面有很多预兆啊，他知道我马上就要死了，他就会知道啊。然后他那个时候。他要就记住啊，等一下我死的时候，我一定要会出现这种境界啊，那个时候我一定要不能错过啊，一定不能错过这些机会，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他那个时候就会这样子啊，会这样子鼓励自己啊，就记住了。记住了以后呢，其实死亡啊，他不是，当然不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他死亡就是一种生命轮回的循环的一种过程啊，其实死亡就是一种过程而已，其实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就是一种过程，这前后的一种过程啊。那这个过程每一个过程他都知道这个后面是会是什么样，在这个后面过了，这个后面会是什么样，这个在密宗的这个书里面讲的也非常的清楚。比如说这个这些初大的这些念头消失了以后呢， 他就会讲这个把所从阿赖耶识里面的所有的这些比较细微的念头，比较细微的念头到最后的最细微的念头啊，它就分成80个不同的阶段啊，那80个不同的阶段再分成3个不同的阶段啊，那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啊，人经过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外表上有什么样的这个预兆啊，自己的内在的精神上会出现什么样的感受啊，这过了以后呢，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啊，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是会有什么样的感觉，说的是清清楚楚。然后他们啊，就是临终的时候把这些全部记住了以后呢，他就是这个啊，死的时候他一定会是记住，这叫做引发力。人的这种精神的引发力，我们要知道这个波轮忽略非常厉害。什么叫做引发力？比如说你今天啊，我今天就是啊，比如说我明天啊早上10点钟的时候我一定要起来啊，然后我就这样子睡着了以后呢，明天10点钟的时候他就会起来啊。这个谁在起这个作用呢？啊，这就是新的精神的，这叫做引发力啊，引发力。对，那这个时候我们死亡的时候，临终的时候也要一定要有这样子的啊。等一下我就会出现这些状态，这个时候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我千万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要在这个之前啊，要想好啊。然后死了以后呢，就是因为新的引发力啊，他经过这个时候，他就是很清楚的去认识到啊，然后他每一个阶段都掌握的很清楚。最后呢，就是到了这个光明的境界当中，他就是在暗处，在这个光明当中啊，修行非常好的呢，他就成佛了，这叫做中阴成佛。密宗里面讲啊，上等根基的就是精神成佛、极深成佛啊，中等的呢，虽然是不能极深，但是中阴的时候会成佛啊，那就是就称为中等的，就修行比较好的啊，不是非常好的，但是不是很差的这种中等的，在这个时候呢啊，他就会成佛。那我讲这个，今天我们不是在讲印证啊，是讲什么呢？我要说明什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无知，昨天我们讲，今天也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这些无知，实际上因为我们以前啊没有进行思维，我们就是在没有任何条件下我接受了这些东西，我以为肯定是存在的啊，我以为理所当然的是存在的。没有进行思维，但是现在思维的时候，我们观察的时候呢，啊，它就是会变成空性。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科学也跟我们帮助了很多啊，然后就我们今天就很容易的理解啊，就是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我们周边的这些发生的一切东西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幻觉，就是一种。细微的一种物质的运动的一种产物啊，实际上这个所谓的细微的物质，它本身也是不存在的，它本身也是不存在一个这样子的虚幻的世界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心的本性、心也啊，我们的精神也是这样子，精神也是可以这样子。我们观察的话，那就可以是刚才我说的这些。跟这个物质是一样的啊，它就慢慢消失在这个新的本性当中啊，本性当中呢，然后又会出来，因为我们还没有成佛，又会出来啊，那这些都是一样的这个啊规律，也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这个大家要想想啊，这是一个事实，一个自然的规律。这里面没有信仰的这个成分啊，这是人可以感觉到的东西，是人的从头到尾，是一个人的一种经验啊。我们在讲人的经验啊，我们没有讲天堂地狱，没有讲，再讲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人的一种经验。 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一样的实在啊。但是我们不修行的话，肯定是啊感觉不到了。比如说任何一个东西，我自己不去吃啊，那我感觉不到，我不知道它味道什么样子啊。同样的，我们永远都站在门外啊，就不去修行，不去体会这些，那我们是感觉不到。如果去修的话，是肯定是感觉到，而且这是修法呀。是，如果其他的条件比较具备，其他所有的条件就是加薪的这些修法啊，具备的话，那也就有可能是很快了啊，很快了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那我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今生啊，也是一种非常非常细微的一种非常细微的一个念头。一秒钟的万分之一这么一个细微念头的快速运动的一个幻觉，导致了啊人啊就是无法忍受的啊这种痛苦，比如说生气、嗔恨心啊，然后就是傲慢心呢，或者是人心里面就有各种各样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啊，那这些都是实际上就是一种这样子的。幻觉啊，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幻觉。但是我们今天啊，知道它是幻觉是没有用的，这个不会起到什么作用啊。这个只能啊，这个告诉我们啊，它是不存在的幻觉啊。但是我们只知道这一点是没有用的，要去修啊，要去实修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最后啊，就是讲一个介绍一下这个实修的方法。那实修的方法，这个人无我的实修的方法，我们已经讲了，前面已经讲过了啊。那今天就讲一下这个法无我的实修的方法。那法无我的实修的方法呢，它有很多种实修的方法。密宗里面就是有非常丰富，这个方法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啊都是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些我们还没有修加薪啊，或者是有些人还没有灌顶，这样子的话啊，先不着急啊。我们是从这个先宗入手，先宗的说法入手，然后就一步一步往上走，这样子的话，这个是非常踏实的。比如说我们时间呢，做任何事情都是要点点滴滴去做的话是会成功的啊。任何一件事情粗心大意这样子会出问题，不会成功的。学佛也是这样子啊，学佛也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去这个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是要出离心跟菩提心啊，我们就已经提了很多次在这说了。出离心跟菩提心，然后出离心跟菩提心的这个修法啊，修完了以后，至少我自己认为已经有出离心。这书里面的要求，我虽然不能啊100%的达到，但是我基本上我可以说我自己有了出离，有出离心差不多了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修菩提心啊，菩提心也就达到这种标准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去修这个修法，空心的修法啊。那空心的修法，修我们修空心的修法的时候呢，有一个窍诀啊，有一个窍诀是什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外面的这些东西，无论是时间呐、空间呐啊，这些都是不成立的，都是一种虚幻啊。但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啊，就是所有我们看到的东西啊，一个一个的去这个观察，然后让它们变空的啊，不需要这样子啊。最关键的一个，我们首先要知道啊，我今天看到的所有的这个东西啊，都是我心的一种啊，我自己的内在的。就是一种内在的这个因缘，这个佛教里面的这叫做内在的缘起啊。缘起什么叫做缘起呢？啊，有因就有果啊。简单的说，这叫做缘起。
那这个冤气就是有两种，外在的冤气跟内在的。外在的呢，就是啊，外面的这所有的东西，无知啊，都是由因才有果，这叫做外在的这个冤气啊。内在的冤气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因为有了钱，因为我啊，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啊，我因为有了一个这样子的念头，所以在这个后面就是有一个念头啊，因为这个东西好，所以我也要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我也希望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这两个也是啊，一种这个内在的冤气。另外一个圣层次的这个内在的冤气呢，根本不是这些啊。圣层次的这个内在的冤气是万法唯心造，那这个是大家都是很熟悉的。万法唯心造，实际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物质最细微的能量啊，真正产生的这个第一个能量产生的，或者是更比能量还细微的物质啊，产生的时候，它也我们不能说啊，不能说无因无缘，它是肯定是有缘的。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有因有缘。那它的因缘是什么？它因缘就是一个我们内在的精神的一种作用啊，就是诞生了一个这样子的物质。这个我前几天说的，我们不能认为这是西方的这个唯心主义，完全是不一样的，不是唯心主义。但是呢，所有物质的源头最后就是会啊，会归属到这个精神，它的归属是精神啊。因为这心的一个内在的作用啊，它就会感觉出来啊。刚才我们说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啊，它是一个这个物质的快速运动的时候的一种产生的一种幻觉啊。那幻觉是物质还是精神的？你们认为啊？幻觉是物质还是精神？对呀。幻觉就是精神，那就是说明我们的世界就是精神了啊！我们周边的一切都不就是精神了吗？如果不是精神，那这个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幻觉以外，如果成立有一个不是精神的东西的话，那最多也就是啊，或者是这个曲粒子呀夸克呀，或者这个能量啊，也许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也不是，他们同样的也不存在，他们同样的也是不存在的。好，这样的话，最终我们啊，从物中生有，那他们都是不存在的话，为什么在我们的眼前他们这么啊这么真实呢？这么真实的东西呢？啊，那就是我们的幻觉。幻觉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啊，幻觉就是啊精神。精神才会有幻觉，物质它是不会有幻觉，精神才有幻觉，所以我们看到的东西都是幻觉啊，就是精神啊，至少这一点呢，应该不是啊唯心主义吧，至少这一点是一个有很有说服力的，很有逻辑的一种这个实事啊，它不是什么说，它不是什么啊哲学，就是一个实在的东西。不是一个纯粹的哲学观点。那这是啊幻觉，所以啊我要说明什么呢，所以我们就是不需要去观察啊这个房子存不存在啊月球存不存在啊空间存不存在啊，不需要这样子去观察，我们就是观察心存不存在就好了啊，心它存不存在。心存在的话，一切都存在，因为我有了这个以后呢，就各种各样幻觉都出来了。心不存在，精神不存在，一切都就不存在。一切都是不存在。比如说电影啊，投影机啊，这些东西呢，这个机器啊，它本身啊受到破坏了以后呢，啊，就是这个屏幕上的这些东西啊。它就会消失，它就会消失。同样的，我们的心的这种啊，心的这种精神这一块啊，不存在的话呢，那就是所有问题啊，所有问题都解决好了。所以这个窍诀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往外啊观察，每一件物质都不需要观察，不需要往里面观察。
往里面观察，我们去追踪啊，我们的情圣他的每一秒钟每一刻钟是什么样子，要去啊，真无这一点最好了，这样就一切问题都解决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真无呢？首先啊，观察的这个大作的这些方法啊，你也得看一看这个慧灯之光耳里面啊，就有一个叫做触作与如作的修法啊，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一种真正的一种这个修行的方法，从头到尾啊，前面有也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的工作，后面要怎么样结束这一座，全都讲得很清楚。首先要看一下啊，然后呢，大作啊，做这个毗卢伽法啊，做成毗卢伽法以后呢，然后去观察啊，观察的方法我们今天就是提啊，就告诉三种不同的方法。两个不同方法我已经讲过了，刚才一个就是从时间的角度去分析啊，另外一个呢，除了时间以外啊，这个形也可以分解，这种角度去观察。这两个观察啊，观察的比较好的话啊，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最后深深的体会到原来啊，这我们一直就是有一个，我们一直都是接受啊，就是默认一种观点，就是默认什么观点呢？这个我的今生啊，痛苦快乐啊，还有这个高兴不开心等等，这个是存在的，实实在在的啊，我们一直都就默认了一种这样子的观点，但是呢，我现在啊，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呢，它到底存不存在？我们观察的时候呢，非常清楚的这个体会到啊，它是不存在的，它原来是一种虚幻的不存在的东西啊。深深体会到的时候啊，就你们那个时候就再不要去观察了，就立即就停下来，立即停下来，再不要继续观察啊，那就。停下来了以后呢，这种我们要保持这种感受啊，感受也就是这种体会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几秒钟啊，或者是一分钟，最多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呢，这个观察完了以后呢，又再去从头再去观察啊，通过几种方法啊，轮流也可以，或者是就用一种方法也可以观察这样子的，这是一种修法啊。另外一个修法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修法啊，非常好的修法。心静下来了以后啊，心静下来了以后呢，你就不要去思维啊，也不要去从今生的角度去思维考虑。也不要用通过其他的方法，什么也不要学，心让它自己啊安定下来，让它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呢，它安定了以后，就没有杂念的时候呢，然后它自己去看看啊，它是什么东西？这个我们是从来都没有修心的人，从来都没有去看过啊，从来没有去看过。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些空前的。一些见解啊，以前根本没有的一些感受，立即就会出来啊。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句话永远都不能忘啊，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直男真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那个时候的体会是对心的本性的空，对心的这种空性的感受啊，是没有错的，这就是对的。除了空性的感受以外啊，其他所有的感受啊都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时候我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很舒服呀，啊，很安静呐，啊，这些是没有用的。那个时候就是要唯一的一个，就是要知道心的本性就是空性。这个是不是通过理论啊？不是通过理论，也不是通过我没有观察我。 我比如说我前面放一个东西，我眼睛去看一样啊，然后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就不要去想别的东西。实际上禅宗里面修的也就是这个修法，除了这个修法以外没有别的修法。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就不要去观察啊，也不需要用什么别的方法，然后就他心呢，我们的心就是有这个功能啊，有一个跟无知不一样的，比如说无知当然他自己不能了解自己了啊，我们的厌世他也没有办法他自己去看自己的本性，这是不可能。
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他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超级的功能，他可以去看他自己的本性，这个他是有，他有这种能力啊，这是他的比较特别的地方啊。一看的时候呢，就会有些时候会发现的，如果你们呢、无家心修得很好啊，出离心跟菩提心修得好，这方面的这些条件都是具备的话，有可能这个时候会感觉到我们书里面讲的这些东西了。我们书里面讲的心的本性是空性啊，光明啊，心我们的这个心的波动是虚幻啊，如幻如梦啊，这些都有可能那个时候会体会到的。如果那个时候会体会到的话呢，那就是千万不要去扰乱啊这种境界
啊，就是就在这个境界当中啊，就是停顿下来，停顿哪怕是一秒钟也是非常好的。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啊，完了以后呢，又要从头再去啊，或者是思维，或者是不要思维，就由啊重新再去看啊，这样子的话就会真悟空性的啊。如果这种方法你们不真悟空性的话，我觉得是不会有，至少我们这种阶段呢，不会有什么好的修行的方法。这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修行方法。以前的很多很多的这些开悟的人呢，他们就是通过这样子的方法开悟。我们不能认为他们肯定是有一种其他的就是很了不起的方法啊，了不起的方法当然有啊，密宗里面也有七脉密界的修法，还有一些其他的修法。但是呢，我们这种人就这种根基的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是很实在的一个修法啊。然后也是一个很有用的，它不是很复杂的东西，这个不分文化层次啊，它跟这个佛教的很多知识是没有什么关系，你懂也可以，不懂也可以，只要这样子去思维的话，就会证悟空性，在这个当中会证悟空性，这是第三个方法啊。我们刚刚讲这个人无我到今天那。这个修法当中也讲了他们的这些理论，然后也讲了这个修法啊，这修法你们一定要记住。我想你们以后去啊，把这些全部的修法，这些无家心的这些全部修法修完了以后，去听啊这些密宗的巧诀的时候，也许啊你们听到的就是这些，其他也许不会有什么。所以这个就不能忽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如果其他的条件都是比较具备的话，这种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开悟的，绝对没有问题。如果其他的这些条件，就是像出离心跟菩提心这方面的条件不具备的话啊，那我们再修什么样的这个修法都是没有用的，没有用的。这个很重要，这就是他的修法啊，你们要记住。我前几天讲的人无我的修法，那今天讲的这个法无我的修法，法无我的窍诀性的修法。窍诀性的修法，我们呢就是讲了三种不同的修法。两个前面的两个呢是有思维的啊，逻辑推理的结果。后面的一个呢不是思维，没有进行任何思维不需要用逻辑，就是禅宗里面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的，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我们自己知道啊，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心的本性解决了以后呢，外界的一切就解决了，再也不需要去观察任何一个东西啊。我去观察这个房子存不存在啊，我去观察那个汽车啊，它是不是适用啊，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没有用啊。这个就是只要在唯心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其他的都是它的一种投影。我刚才说了，我们把投影机打碎了以后呢，这个墙上的这个图片啊，这图像是不会有的。如果我们把投影机没有这个受到什么破坏的话，那你到这个墙上去啊，要挡住这个图像是不可能的。就是一个这样的，这个首先要解决心唯心的问题，以后呢，所有东西都解决了，从此以后呢，烦恼会减少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但是这个烦恼那个时候呢，它不会立即会停止，不会停止的。不能，我们这个时候也不能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比如说，我证悟了，为什么还有烦恼？不能这么说。我们的证悟就是初步的证悟，刚刚证悟了，能量它的力量是很小很小的。那烦恼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呢，它是从无始以来就是根深蒂固。它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烦恼是肯定有的，但是呢，从此以后就是烦恼的实力它就慢慢减少这个整部空性的这个它的力量慢慢的会增长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果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这一张纸上面就是会画一个图，从这个角落上，然后一个一直到这个地方斜着画一个线然后这边是全都是弄成黑的颜色这边全都是黑的颜色，这边是白纸中间再画一个线中间再画一个线这个要说明什么呢？就是说中间的这个线呢它是菩萨的第一地，菩萨的第一地。这个黑色的这一块是烦恼白质这一块就是这个断除烦恼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我们刚刚这个证悟的时候呢，我们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角落上刚刚证悟的时候就在这个角落上那这个角落上我们从这个地方画了一条线这个虽然是有一点点的白色的地方但是呢黑色从这个地方到这儿都是黑色白色呢只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意味着什么呢？这烦恼非常的那个时候还很厉害的，就是还有那么大一片就是烦恼，这一下都是烦恼那就是没有烦恼证悟的这个上面的白色呢，它就是代表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下面的黑色就是代表这个烦恼。那那个时候呢，虽然是有一点点的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但是下面的这黑色的那一块都是烦恼它是那个时候呢肯定是犯有烦恼的所以我们就是不能说我开悟了为什么还有烦恼呢？不能这么说然后修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这个白色的这一块就往下走的时候呢，这个白色它就越来越大了，这黑色的这一块它就慢慢的减少了到了这个地方，这里是什么呢？这里就是成佛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成佛的地方。那这地方呢，它是没有黑色了，这地方就黑色完全部就没有了全部在这个地方全都是白色的这个就是成佛这就是要说明什么呢？我说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在这个角落上虽然是有一点点这个中空性的智慧但是那个时候烦恼肯定是会存在的，所以烦恼存在也没有问题。从此以后如果修行修得比较好的话这烦恼就是会越来越减少，那这个证悟空性的智慧呢它就会越来越增长
是这样子的，这是雄发。然后这个雄发修完了以后呢，你们要看这个慧根之光第二里面的这个除作与入作修法后面讲的这些啊，大作以后出来了以后，从这个境界当中出来以后啊，像回向啊，回向完了以后我们出作啊，出作以后这个左肩的一些这个精量的这个入作当中这个大作当中的这种境界和出作以后的境界两个要连接起来，要接归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些方法在慧根之光里面已经讲完了，今天不需要说啊。这是一个完整的修法，你们要记住啊，好好修，这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又有传承，又有这个流动修法，这样子的话，那就不解脱不证悟的话，那就是自己的问题。对，
你养这个八年都给你陪长南盘写家去干那七万龙车八爷，这不能走运走啊。